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在的媒体资讯这么多，几乎可以说是到了爆炸的时代啊，而你却选择收听这个可以听好书的节目，也收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可见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了。虽然良友电台的节目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但是以现在呢我们知道电视电影有分级制度的话，良友电台的所有节目都是绝对适合合家收听的，每一个节目绝对不会有一些限制的问题。那当然呢，孩子还小的时候要他来听真道分解并不容易，因此也有适合孩子的节目，就是欢乐卡恰碰。那青少年要他们能够来听这些讲道节目，如果也不容易的话，那有适合青少年的节目，就是欢乐啾尼尔啊。欢迎介绍青少年来收听这个活泼有趣的节目啊。那我们知道呢，看电影看电视有一些分级的制度，有智慧的父母绝对不会让孩子从小就观看一些所谓限制级的电影或是电视影集，我们都知道那对他们的心思成长是绝对有不良影响的。然而就算是成年人了，所谓限制级的一些影片不限制成人来观看，但是我们当然还是要有所选择的。很多价值观在其中如果是扭曲的，又或者其实是带来很黑暗面的，我们仍然要小心不要去接触。如果我们在生活上不在乎我们所见所闻所听的，那么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挟制，而没有办法有心思意念来朝向正向积极，并且让神的真理在我们的心中扎根呢。所以要看电影要看电视呢，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但是一定要审慎的选择啊，免得我们的思想被污染了。好，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诗篇灵修365，默想诗篇，学习祈祷，操练赞美。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你是你所见，见就是看见的见哦。经文在诗篇第119篇33到4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19篇33到40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119篇33到40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 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你的典章本为美。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你是你所见，观点决定结果，你看见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所以最好小心留意自己在看什么。难怪这位诗人祷告说，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这里的虚假意思是虚幻无意义的。举例来说，我们每一天在媒体中所看到的，有许多都是没有价值的、虚幻的，那不是从神而来的，而是从撒旦和世界来的。它也不能持久，是全然虚幻的。虚假这个词的意思是虚空，在你身后所留下的只不过是搓破的肥皂泡泡罢了。要查看神的话语，那是真理，那是神的珍宝，它必存留到永远。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我们的生活如果充满神的话语，就可以克服虚假。我们的眼睛如果转向圣经，就可以在真理与价值观上长进，触及永恒。一个有趣的巧合是，我们在英文圣经的第37节见到 T 和 V 这两个字母，就是转和虚假这两个词语。我想有许多人应该把这一节经文贴在电视上，你可能会说，电视是个无伤大雅的娱乐嘛，但是你所看见的有许多会进到你的思想和内心中，使你变成虚假的、没有价值的、短暂易逝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默想神的话。世界所提供的许多都是浅薄的、虚假的，而且是没有价值的。别把生命建立在世界这个基础上，要把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因为它存到永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赐我悟性，一心遵守，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不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在你的真道上生活。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羡慕你的训词，在你的公义上生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的《永恒的赞美》。来听这一首《我看见天开了》。
在耶稣里面，我竟看见天已开了，天已开了。天父对我说，
我的爱子，我心喜悦你，因 着耶稣，哦，因着耶稣，我称你为公义。耶稣舍命救赎你，耶稣流血洗净你，我爱你到永远不改变，你永远是我的宝贝，你永远是我的喜悦，宝贝，我爱你。
在森林里面，我竟听见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一 杯滚烫的热水，我们知道要降温之后才能入口，才能喝。而你是否知道，我们有一些热思想也需要降温呢？什么是热思想呢？这热思想可能会使我们失去控制哦。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刘如金姐妹所翻译的《正向幸福学》，来到第九章《热思想降温》，看到第一个部分，热思想会侵害沟通。婷娜在公司里有时真的可以当领袖，她有很多创意，那些点子能提高生产力和销售业绩，她似乎永远比同事快两步。但有时候她跟人讲话的口气有点咄咄逼人，给人施压，没耐性，甚至带着一些怒气。有一天，上司比尔找她私下谈话，比尔问，你知道热思想和冷思想的差别吗？婷娜一时答不出来，只能摇头。比尔说，这样说吧，有时我们的思想是热的，生气、批评或怪罪，有时候会试图揣测别人的心意。出现热思想的时候，所说的话就会受影响。他停顿了一下，让刚才那番话沉淀，他再温和地说，提供你参考哦，然后转身离开了。婷娜认真地想了一想，突然领悟到，原来随着她脑中的热思想之后喷出来的话得罪过不少人。作为凡事从圣经寻求指引的基督徒，她开始学着给热思想降温。人际关系是我们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围绕着我们，我们思想他们，谈论他们，经历他们。许多一度被我们认为是长长久久的关系，后来却慢慢瓦解，为什么呢？许多情况可以归咎于负面的自我对话。我们那些有毒的思想会影响到我们跟配偶、父母、手足、同事、子女和朋友的关系。关系出现裂痕，通常是由于制造两人关系连结的沟通过程破裂。我们有今天这样的关系，部分是靠沟通帮忙。沟通若清楚，就带来相互了解；沟通若不清楚，就制造困惑混乱。沟通可以是建设性的，使关系获得建造，也可以是破坏性的，使关系被拆毁。批评论断是一种切断和破坏的沟通方式，它不求化解冲突或使感情更亲密，只让人自觉理直气壮高人一等，它是一种发泄怒气的方式。你在批评的时候就是在挑错，也是跟对方说，你在某方面有缺陷，我不接纳你。批评可以藏在幽默的假面具之下。若是被质问，一个人可以说，唉，只是开玩笑好吗？就可以规避责任。这令我想到一段箴言，箴言第26:18-19这样说，人欺凌邻舍，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他就像疯狂的人抛掷火把、利剑与杀人的兵器。完美主义者把挑错说成是建设性的批评，但那无助于感情滋长，而是毒害。批评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挑剔是致命的言语飞弹，批评的话像刀一样的刺向你，上面的倒钩让你皮开肉绽。这种破坏力的对话起源于何处呢？从破坏性的热思想而来。如前面几章所见，表达出来的言语是受心思意念影响的。另一种为关系制造大问题的破坏式沟通，出自于使用负面的每次都和从来不，你从来不，你每次都，我们把它叫做全有或全无的想法。这种句子也叫做火药思想，一旦进到对话里，必定引起防御式反应。你从来不， 或你每次都潜入你的想法以后，对方被视为拥有正向特质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这些话就像除虫剂，喷洒田地的时候，不光除杂草，农作物也全死了。面对这些话的人，多半放弃沟通，真的是没法谈了。当我们开始用那些词语去思考，就已经给对方定罪，而且不管对方做得如何，大概都不会给予任何一点称赞。这种话甚至使你们彼此没有期待，只有失望，但这根本与现实不符合。没有人是每次都或从来不的，无论是正向或负面的事情。如果你发现自己内心有这种反应，很可能你并不至于自我对话，而且也对别人这样说，但你可以把这些热思想抓出来并摆脱他们。或许你发现自己正在想，他每次都迟到，他从来不听我讲，或是他们每次都搞得一团乱，而且从来不清理。当你发现自己有这种一概而论的想法，一直使用每次都或从来不的时候，立刻停下来，在你心里或在纸上把你认为每次都的行为写下来，接着写出至少三次例外情形。唯一能使用每次都的地方就是每次都找出例外。试着用具体的想法取代，改用切合实际又接纳的话。好比要取代每次都的想法，就可以改用这一类的句子。你快迟到时让我知道一下，我会很感激，不然会让我很难善用我的时间。或是我不高兴的时候请听我讲，那才是帮助我冷静下来的最佳方式。抛开绝对化的一概而论，把焦点集中在眼前某一个具体的事情上，这样比较能够把那些问题解决掉。不要仓促假定最坏的情况，也不要立刻归因于负面的理由，而是暂且相信对方是好意的。这对于解决热思想很有效用，并可避免爆发争执。导致问题的热思想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人格谋杀。最方便的利器就是怪罪对方的个性，而不是环境造成问题。任由自我对话支配内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他会迟到是因为基本上他就是个不负责任的人，这就是人格谋杀。想象一下，这个热思想会带来什么后果呢？要是我们把自我对话转向，不要互相怪罪，而是从关系以外归咎原因呢？你不要自己生闷气，而是要告诉自己说，他迟到可能是因为今天到处塞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告诉我们，这才是对的反应。爱就是相信对方是好意的。很多热思想都来自宿命式的夸大预测，小事膨胀成大问题。好比说，丈夫没有像妻子希望的那样充满爱意的时候，妻子可能就会想，以后都会这样子了吗？他不再觉得我有吸引力了吗？或是他在外面有小三了吗？这些想法一旦进到脑子里，就开始扩大而占据思想。妻子把内心的恐惧表现在外，将热思想转成负面行为，她开始把丈夫推开，关系的裂痕扩大，反而助长她所害怕的事。若肯采用上述做法，结果会大不相同。就是找出三个实际发生过的例外，写下来念给自己听。热思想也发自怀疑或缺乏信任，妄自揣测对方心意的时候，会去怀疑正向的行为背后可能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若真的根据这种自我对话做出反应的话，会带来危险的后果。对热思想的另一种错误反应，来自绝望而无助的想法。我听过好多丈夫或妻子说，什么都不能改变或改善我们的关系，或是他每次都这样。看，这就是失败主义的信念。持这种信念的人不去尝试改善关系，只继续以负面眼光看对方，以致成了自我应验的预言。夫妻之间这样下去，就慢慢像一滩死水了。 且把这一幕往前推一步，你可知道这种什么都不能改变或改善我们的关系的自我对话会带来什么结果吗？就算不符合你们和你们的情形，也可能符合你所认识的人的情形。这种信念使你产生厌恶、放弃的感觉，只有逆来顺受了。你会有无力感，开始恶性循环。你开始轻看自己，通常也看清对方。这样一来，你对配偶的爱和付出就枯干见底了。至今仍记得一位丈夫说的话，我怕我学习逆来顺受就是学习没有他也很好的第一步。真悲哀。其实绝大多数的情况里，改变与成长都是可能的。当我们开始这样想，除了失败别无其他方法的时候，我们可以纠正自己。我们可以要求自己证明没法改变的证据在哪里呢？也可以问自己，我是不是拿自己的热思想、负面的自我对话来强化且深化这情况呢？我们可以问自己，假如这情况不再发生，或是反转过来，我会有什么想法和行为呢？然后开始照那种反应去做，也就是违背你的想法，照假如的情形去做。来找我咨商的夫妻里面，有一些觉得自己像殉道者，一个人一旦有那样的感觉，报复的念头就会出现，或隐藏或露骨的，这是毁灭婚姻的危险循环，而它往往是从热思想滋生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刘如金姐妹所翻译的《正向幸福学》。来听这首《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
担心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我拒绝控告甩开跑闹，放弃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来感恩明天更荣耀，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
我们今天从正向幸福学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九章热思想降温的第一个部分呢，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其他常见的破坏型热思想有哪些，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忘记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